你好，我是周爱明，欢迎你回到我的专栏。如果你听过上一讲，那么你应该知道，接下来我要与你聊的是 JavaScript 的面向对象系统。最早期的 JavaScript 只有一个非常非常弱的对象系统，我用过 JavaScript 1.0， 甚至可能还是最早尝试用它在浏览器中写代码的 APE 程序员。我也寻找和收集过早期的 CENIV 和 ScriptEasy， 只为了探寻它最早的语言特性与 JavaScript 之间的相似之处。然而不得不说的是，曾经的 JavaScript 在面向对象特性方面，在语法上呢更像 Java， 而在实现上更像是，怎么说呢，谁也不像。在 JavaScript 1.0 的时候啊，对象是不支持继承的，那个时候的 JavaScript 使用的是类超选的技术来创建对象，简单的说就是在一个函数中将 this 引用添加属性，并且使用 new 运算来创建对象实例。关于类超写以及与此相关的性质，我会在后续的内容中详细讲述。现在呢，在这里需要留意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函数中啊，例如 char 这个函数中，事实上该函数是以类的身份来声明了一系列的属性。正是因此，使用 new char 来创建的类的实例也就具有了这些属性。这样从类到对象的模型其实是很简单和粗糙的，但是 JavaScript 1.0 的时代的对象呢就是如此。并且重要的是，事实上直到现在 JavaScript 的对象仍然是如此。 ECMAScript 中明确的定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对象是零到多个属性的集合。你可能还注意到了 JavaScript 1.0 的对象系统是有类的，并且呢，在语义上也是对象创建之类，这使得它在表面上看起来还是有一些继承性的。例如一个对象必然继承了它的类所声明的那些性质，也就是属性。但是因为这个 1.0 版存在的时间很短，所以后来大多数人都不记得 JavaScript 有类而又不支持类的继承这件事情，从而将从 JavaScript 1.1 才开始具有的原型继承作为它最主要的面向对象特性。在这个阶段，JavaScript 中有关全局环境和全局变量的设计也已经成熟了。简单的来说就是两点，其一，向没有声明的变量名赋值会隐式的创建一个全局变量；其二，全局变量呢会被绑定为全局对象的属性。这样一来，JavaScript 的变量环境与对象系统就关联了起来。而接下来，由于 JavaScript 也实现了带有闭包性质的函数，因此呢，闭包也就成了环境的管理组件，也就是说，闭包与对象都有实现变量环境的能力。因此，在这个阶段 ，JavaScript 提出了对象闭包与函数闭包两个概念，并把它们用来实现的环境称为域。这些概念和语言特性一直支持 JavaScript 走到 1.3 这个版本，并且随着 ECMAScript 第三版确定了下来。在这个时代， JavaScript 语言的设计与发展还基本是以它的发明者 Bladen S 为主导的。 JavaScript 的语言特性也处在一个较小的集合中，并且应用呢也主要是以浏览器客户端为主。这个时代的 JavaScript 深得早期设计与语言定义的精髓，这些东西你可以从后来 Bladen S 的一个开源项目中读到。这个项目称为 Narcissus，是用这个 JavaScript 来实现的一个完整的 JavaScript 1.3。 在这个项目中对象和函数所创建的闭包都统一由一个简单的对象表示，就称为 scope。 它包括 object 和 parent 两个成员，分别表示本闭包的对象以及父一级的作用域。因此所谓使用位置语句创建一个对象闭包，就简单的被实现为向既有的作用域链尾加入一个新的 scope。 可见JavaScript 1.3 时代的执行环境其实就是一个闭包链的管理，而且这种闭包既可以是对象的，也可以是函数的。尽管在静态语法说明或者描述的时候，它们被称为作用域或者域，或者在动态环境中它们被称为上下文，但是在本质上它们其实是同样的一堆东西。综合来看，JavaScript 中的对象本质上是属性集，这可以视为一个键值列表。而对象继承是由这样的列表构成的，称为原型的链。另一方面呢，执行的上下文就是函数或全局的变量表， 这同样也可以表示为一个建值列表，而执行环境也可以视为一个由该建值列表构成的列。于是呢，在 JavaScript 1.3 以及整个的 ES3 的整个时代，这门语言仅仅依赖建值列表和基于它们的链实现并完善了它最初的设计。但是从一开始啊， JavaScript 就有一个东西没有说清楚，那就是属性名的可见性。这种可见性在 OOP 中有专门的明确的说法，但是在早期的 JavaScript 中，它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属性是否能用 for in 语句列举出来。如果它可以被列举，那么就是可见的，否则呢就称为隐藏的。你知道啊，任何的对象都有 constructor 这个属性，缺省的它指向创建它的构造器函数，并且它应当是隐藏的属性。但是在早期的 JavaScript 中，这个属性啊如何隐藏确实没有规范来约定的。例如 JScript 中它就是个特殊的名字，只要是这个名字它就隐藏。而在 SpiderMonkey 中啊，当用户重写这个属性之后，它就变成了可见的。后来 ECMAScript 就约定了所谓的属性的性质，一般我们称之为 attributes 这样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可写性、可列举性和可配置性。ECMAScript 约定啊， constructor 缺省是一个不可列举的属性，并且呢，使用赋值表达式添加属性时，属性的可列举性缺省为 true。 这样一来constructor 在可见性，当然我们这里指的是可列举性之上的行为啊，就变得可预期了。类似于此的 ECMAScript 约定了读写属性的方法，以及在属性中访问和操作性质的全部规则，并统一使用所谓的属性描述符来管理这些规则。于是这使得 ECMAScript 的规范进入了 5.x 时代。相较于早期的 3.x， 这个版本的 ECMAScript 的规范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只是从语言的概念层面上实现了大一统。所有的浏览器厂商以及引擎的开发者都遵循了这些规范，为后续的 JavaScript 大爆发，也就是 ECMAScript 6的发布铺平了道路。到现在为止JavaScript 中的对象仍然是简单的、原始的，使用 JS 1.0 时代的基础设计的原型继承。而每一个对象呢，仍然都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怎么说呢，Anderson 也就把它这个东西啊叫做属性包。好吧，也许你不知道 Anderson 是 Delphi、C# 和 TypeScript 之父。对于绝大多数对象来说， constructor 是从它的原型继承来的一个属性，这有别于其他的自由的属性。在原型继承中，在子类实例重写属性时，实际发生的行为啊，是在子类的实例的自由属性表中添加一个新项。这并不改变原型中相同属性名的值，但子类实例中的属性性质以及值覆盖了原型中的。这其实也就是原型继承的所有的秘密所在。在使用原型继承来的属性时，有两种可能的行为，这取决于属性的具体性质，也就是属性描述符的类型。其一啊，如果是数据描述符啊，例如一个 D 啊，这样我们就用 D 来称呼它，如果是数据描述符，那么 D 点 value 总是指向这个数据的值本身。其二，如果是存取描述符，那么就会有 D.get 和 D.set 用来分别指向属性的存取方法。并且如果是后面这一种，也就是存取描述符，那么存取方法并不一定关联到数据，也并不一定是数据的字值或者取值。某些情况下，存取方法可能会用作特殊的用途，例如模拟在 VBScript 中常常出现的无括号的方法调用。当用户不使用这个属性赋值或者define property 的这种方法来添加自由的属性时，属性访问会上溯原型链，直到找到指定的属性。这呢，一定程度上也就成就了包装类这一特殊的语言特性。所谓包装类，是 JavaScript 从 Java 中借鉴来的特性之一。它使得用户可以用标准的面向对象的方法来访问普通的值类型数据。于是所谓一切的都是对象啊，就在眨眼间变成了事实。例如一个字符串常量 X， 它是值 ABC。 那么当使用 X.toString 时， JavaScript 就会自动的将值类型的字符串通过包装类变成一个字符串对象。这类似于使用函数 object 来将这个值显示的转换为对象。这个包装的过程发生于函数调用运算的处理过程中， 或者将 x.toString 作为整体，例如作为 ECMAScript 规范引用类型来处理的过程中。也就是说，仅仅是对象属性存取这个行为本身并不会触发一个普通的词类型数据向它的包装类型转换。除了 undefined 基本类型中啊，所有的子类型数据都有自己的包装类，包括符号又或者布尔值，这使得这些子类型的数据也可以具有与之对应的包装类的原型属性或方法。这些属性与方法自己引用自原型，而不是自有数据。很显然的，子类型数据本身不是对象，因此也不可能拥有自有的属性表。通常情况下，开发人员会将标识符直接称为名字，而字面量是一个数据的文本表示。显然，通常标识符就用作后者的名字标识。对于这两种东西，在 ECMAScript 中的处理机制并不太一样，并且在文本解析阶段就会把二者区分开来。例如，如果一是字面量值，那么 JavaScript 就会直接处理它；而如果 X 是一个标识符，哪怕它只是一个子类型数据的变量名，那么JavaScript 都需要建立一个引用来处理它。但是接下来，如果是代码 1.toString， 那么它作为整体就需要被创建一个引用，以作为后续计算的操作数。是的，这正是我们要强调的，就它们同样是引用这一事实而言， 1.toString 与 X 在引擎级别是有些类似的。然而在数字字面量中， 1.xxs 这样的语法它其实是有含义的，它是浮点数的表示法所以 1.toString 这样的语法在 JavaScript 中会报错。这个错误呢，来自于浮点数的字面量解析过程，而不是点作为存取运算符的处理过程中。在 JavaScript 中，浮点数的小数位是可以是空的，因此呢，一点和 1.0 将作为相同的浮点数被解析出来。接下来，既然一点这两个字符表示的是浮点数，那么1.点 constructor 表示的就是该浮点数字面量的 constructor 属性。现在我想你已经看出来了，标题中的 1.点 constructor 其实是一个表达式，在语义上，其中的 1.点 constructor 与 object 1.0 转换出来的结果之后，再去取它的点 constructor， 这样的表达式是等义的，并且呢，它们在使用效果中也是一样的。除了存取器带来的不确定性之外， JavaScript 的属性存取结果还受到原型继承以及原型继承链的影响。所以标题中这个表达是 1.点 constructor 并不恒为 false。 例如，我们给 number 加一个下标值为1的属性，我们不用管这个属性的值是什么，那么标题中的表达是 1.点 constructor 的值它就会是 true 了。因此用 object 这个来转换1点这个数字，就意味着将数字 1.0 封装成它对应的包装类的一个对象实例。我们假设这个对象是 X， 那么 1.点 constructor 也就指向 x.点 constructor， 而这个 x.点 constructor 并不是自由属性，并且由于 X 是 number 这个类或者构造器的子类实例，因此该属性实际继承自原型链上的 number.prototype.点 constructor 这个属性。然后呢，在缺省情况下，任何的而 function 就任何的 function 的 prototype 点 constructor 都指向这个函数自身，也就是 而 function， 对吧？也就是说 number 点 prototype 点 constructor 与 1.点 constructor 相同，并且呢都指向 number 自身。所以当我们为 number 添加了这个一这个下标属性之后标题中的表达式的值就变了。这样的标题看起来像是其他语言中的循环或者迭代，又或者在代码文本上看起来像是一个范围检查比如这段代码在语义上看起来像是一在某个一到 N 的范围中这样的一个语义。但事实上它不仅包含了 JavaScript 中从对象成员存取这样的基础话题，还一直延伸到了包装类这样的复杂概念的全部知识。当然重要的事情 源于 JavaScript 中面向对象系统的独特设计，它的对象属性存取结果总是不确定的。如果属性不是自由的，那么它的值就是原型决定的。当属性是存取方法的，那么它的值就是求值决定的。最后，虽然今天这一讲没有太深入的内容，但还是呢有两道练习题留给大家哦，非常的烧脑。第一道呢，示数表达式啊，一对方括弧的求值过程。这个方括弧呢是一个空的数组，在表达式中呢它称为单值表达式。如果它被作为一个值来处理，那么请问它是如何求值的呢？第二个问题，在上述的表达式中这个加上符号加减乘除啊，并且确保结果仍然可以作为表达式求值。这道题的意思是这样啊，注意哦，这个题的意思就是拼字符串，你怎么能把这些字符串放在一起，并且让他们还是可以求值的表达式呢？欢迎你在深入思考后与其他同学分享自己的想法，也让我有机会听听你的收获。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再见。